马可福音第八章十四到二十九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不用太快，我们一面读一面思想这个经文的意义。好，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四到二十九节，请。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还是鱼丸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好，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门徒训练的典范。我们会在序言里面我们会讲到基督的门徒训练。首先会讲到在这个基督如何在门徒训练当中来帮助他们认识他们，也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基督也借着他也挑战他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的信仰。在二十二到二十六节里面，基督又借着治好一个瞎子做了一个实力的教学。最后门徒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更加深刻的能够认识到主的身份跟主的荣耀，最后我用谦卑受教做主门徒来与大家一同来勉励。我们都知道这个门徒的训练是教会工作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一般人常常有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呢，门徒训练是牧师长老的事，和我无关。最多呢是跟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教会有我们主日学有门训班，最多是跟那个门训班有一点关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基督的门徒，都应当要一生不断的学习如何能够更像基督，也要帮助别人成为更好的门徒。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主的大使命里面，主命令我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在加利利山上告诉当时他亲自拣选的门徒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透过他们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主的教训，并且将我们所学到的真理教训再去教给别人，使他们也能够做门徒，这样我们的门徒训练就能够一波又一波的代代相传，使主的教训能够生生不息下去，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是上帝的心意。门徒训练既然如此的重要，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呢？门徒训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学像基督，我们要学习像我们的基督一样。基督是最伟大的教师，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以基督为典范来向基督学习。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八章里面的一段。在福音书里面呢，马可福音第八到第十章是公认有关门徒论的重要的经文。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他如何借着他的言行来教导、来训练他的门徒。我们刚刚都已经读了那段经文，从这个叙事上面来看呢，这段经文呢记载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提到主耶稣和门徒之间因为饼和酵的问题产生的一段对话。我对不起，我知道国内来的人他们可能读成酵，但是我们在台湾长大，我们是念酵，所以一时也很难改口。那第一件事情呢提到，就是因为饼和酵的问题，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产生了一段对话，这是这边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其次呢，说到主在伯赛大这个地方治好一个瞎子的事情。最后呢，又记载了一段另外一段对话，是主耶稣和门徒之间他们在他们转往另外一个村庄的路上产生了一段问答式的对话。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大致上的结构是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十四到十八节。这件事情呢发生之前，主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又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人。这中间呢还行了许多的其他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等。然而法利赛人在这些事情之后却来找耶稣，求他从天上再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为的是要试探他。所以呢主就斥责他们，然后离开那个地方，他门徒们上了一条船要到别的地方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的开始。然而他们上了船之后呢，或许因为事发仓促所以呢在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门徒们各方面没有准备好，上了船之后呢才发现他们只有一张饼，没有别的食物在船上。可能就在他们心里面正在为了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心里面在嘀嘀咕咕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呢？我相信这是门徒们听到了这句话之后心里面产生的立即有的反应那更重要的是，主耶稣为了什么原因要门徒们谨慎的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呢？门徒们当时呢所关切的是眼前跟属世的需要，他们没有饼吃了，他们只有一张饼，那么多人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 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结论是第16节所说的，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这个想法跟主所关心的这个差距真是差了18000里。主耶稣要他们防备的是法利赛人的笑，也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多处记载的法利赛人的问题，也就是假冒为善、信仰上的偏差、人的遗传以及不信的恶心等等。而西律的笑是什么呢？西律的笑其实也是类似哈，西律王跟法利赛人一样，也想要看主耶稣行神迹，然而他的动机呢，也不是为了想要认识神，而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看热闹的心态哈，想要看戏、看魔术一样的心态。他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他听到很多的传言哈，知道拿撒勒耶稣哈在各地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他想要亲眼看一看，他想要亲眼看一看，所以呢，这是他心里面的想法，所以也不是为了要认识神，而是为了好奇心。而法利赛人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提过了，他们在这个之前呢，他们想要求看神迹，是为了要试探神，想要取得把柄来陷害耶稣，所以呢，当场就遭到主耶稣的断然的拒绝。然而呢，不论是法利赛人，还是西律王，还有在马太福音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提到另外一个笑，是撒都该人的笑。所以不管是法利赛人，还是西律王，还是撒都该人，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人物，也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当时主要的教派，也是都是，尤其是法利赛人是非常敬虔的，所以他们是民众心目当中的宗教领袖。犹太人的社会呢，宗教跟政治呢，实际上是不可分的，所以呢，他们在民间呢，虽然在政治的结构上面，他们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呢，在民间呢，他们除了是宗教领袖之外，他们其实也是政治上的领袖。那西律王就更不用说了，西律王是当时的犹太地的王，所以他是政治领袖。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既是主流人物，又是在社会上大有影响力的人，如果门徒们不严加防备的话，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一些错谬的思想，借着他们的影响力，会影响整个福音，影响整个教会，尤其会伤害到门徒们的信心，使他们一不小心就落入了撒旦的圈套网罗里面去。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他们小心的缘故。可是当时呢，很不幸的，门徒们却只想到什么？他们只想到他们肚腹的需要。主耶稣一提到笑，他们马上就关联到饼上面去，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饼吃了，所以主就责备他们说，17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主耶稣这些其实是非常严厉的责备，其实是目的是要帮助门徒们认识他们自己那可怜的属灵的光景，并且要挑战他们的信仰。这是主耶稣训练门徒的两个教学目标。其实呢，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也 我们也继续不断的主继续不断的用这两个教学的目标来训练我们。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都需要接受挑战。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动摇，我们的信心就软弱。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信心摇摆，我们的属灵光景非常的可怜。常常就是在经过这样的挑战之后，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坚固，继续不断的成长。所以呢，这是主耶稣在这个门徒训练里面给他们两个首先的两个教学目标，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光景，也能够借着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挑战他们的信仰。他怎么做呢？他接着用一连串的问题来提醒他们。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问他们说，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才刚刚发生哈，发生没有多久，他们倒是记得很清楚。他们说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主耶稣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小的可怜呢？为什么这么顽梗不化呢？我能用那么少的东西喂饱五千人、四千人，难道你们这几个人只有一张饼就难得倒我吗？你们在我身边见到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你们难道是视而不见、听若罔闻、转身就忘了吗？弟兄姐妹们，你心里面可别先忙着笑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属灵光景恐怕和他们是差不了多少。对神的真理的和神的作为，我们常常有许多听的问题、看的问题、明白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听、不想听，或是不想看、不想明白。在马可福音前面第五章里面，主耶稣记载了一件事情，主耶稣将一大群的鬼从一个人的身上赶出来。这些鬼在主耶稣的允许里面，这些鬼呢进到一群猪里面去，投到海里面淹死了。附近这个城里面的人，他们看到这件伟大的神迹，你知道他们反应是什么吗？他们因为看中这个钱财的损失，这一大群猪淹死了，是很大的损失。他们就害怕这个主耶稣如果再留在他们这边当中的话，他们不晓得要有多少损失啊！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请求耶稣离开他们，请求主耶稣离开他们。他们也因此就失去了救恩，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然而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像吃奶的婴孩一样，只愿意听那些好听的、容易了解的道理，而那些干粮、那些需要时间去咀嚼、需要仔细去思考的道理，例如一些圣经里面的责备的话，或者是一些需要担当、需要学习、需要忍耐的功课， 我们常常就听不进去，或者因为我们心意已定，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心里面已经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意见，以至于我们怎么，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或者甚至我们故意掩耳不听，我们故意掩耳不听，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也很普遍，也就是我们误会了神的话的含义。这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原先教导我们的人呢讲错了，但更多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理解错了。我们有时候没有按上下文，断章取义，有时候我们没有用整本圣经的整个真理的框架来理解，以至于我们有很多的错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们是否愿意谦卑受教。如果我们愿意向真理敞开，神必然会帮助我们，他会使用各种不同的管道，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所听的各式的各方面的教导，神愿意帮助我们，神也必然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愿意向他打开。因为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他愿意他的儿女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误会神话语的含义。当我们误会了神话语的含义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有错误的应用，这是我们第二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听看或者是明白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真理，甚至有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很正确的来教导别人。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已经做到了，我既然懂了，我也能够教别人。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其实呢是一种自欺欺人。但这个问题呢，和前面两个问题比起来呢，更加不容易察觉，却仍然是个要命的问题。因为这种现象常常伴随着是什么呢？这种现象常常伴随着是我们不自觉的骄傲。唯有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时常省察自己，或者当那些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愿意来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受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继续不断的长进。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时常提醒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劝，或者是一个别人劝不动的人，一个别人劝不动的人。好，我们再回来看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在这段故事结束的地方，在第21节里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如果我们对照马太福音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我们就会看到在马太福音16章12节里面说到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时刻呢，终于有点明白了。但主耶稣呢，要他们更进一步，使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份和荣耀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就借着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情来做进一步的教导。我们先看一看这个22到26节，就今天的经文的第二段，这个瞎子得医治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世传道三年当中呢，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其中有关医治眼瞎的神迹也很多，但这个神迹呢，就单单只有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另外呢，这件事情还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大部分的神迹都是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就完成了。比如说大家记得吗？当海上起了风暴的时候，门徒们在船上，主耶稣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这个风就大大的止住，平静，一句话就解决了。管会堂的女儿死了，主耶稣到她家里面去，一句话：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女孩子就活起来了，都是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就完成了。但这里我们看到却用了两个步骤才完成，其实也有人说是三个步骤，因为他来要求主耶稣摸他，主耶稣第一次摸他是怎么摸他的，牵着他的手带他到村外去，所以甚至可以说三个步骤，到了村外去才开始医治。那医治的过程呢，花了两个步骤才完成，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哈。第二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大部分的神迹都是用命令式完成的。我们刚所举的那两个例子都是命令，都是命令哈。但是这里呢，主耶稣选择用发问的方式，首先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哈？两年前才去世的当代的一个蛮有名的神学家史保尔，就是 R.C. Sproul。R.C. Sproul 在他《马可福音》的注释书里面，他说他认为主耶稣为什么用这种发问的方式呢？是因为要教导门徒的缘故。这也就是我们教学上所谓的实例教学，用这个实际的例子来教他们。好，我们看到主耶稣领这个瞎子到了村子外面，在然后呢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面，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回答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他看见人是直立的，像树一样，但是呢他知道树是不动的，但这些直立的东西呢会动，所以呢他判断这个会动的是人不是树，虽然看起来像树。这表示什么？表示他的视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嘛，是不是？看东西模模糊糊哈，东西模糊，所以呢分不清人很树，只能用他的逻辑哈，他用这个动和不动来推断，来判断什么是树，不会动的是树，会动的这个会动，所以呢虽然看起来像树，他知道这是人哈。当然 R.C. Sproul 也说哈，这个从他最起码有这个树跟人的观念哈，就表示这个瞎子很可能，这个瞎子呢不是生来就瞎眼的哈，他可能是以后才失明的哈，所以他有他的观念里面，他知道人跟树是有区别的，他有这个观念上的区别，他不是生来就瞎眼的哈。这是题外话哈。好，那总而言之呢，他这个第一个阶段呢，表示什么？表示他视力还没完全恢复哈。但主耶稣就第二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的时候呢，他就豁然开朗了哈，样样都看清楚了哈。圣经上记载的很简单啊。那主耶稣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哈，他让门徒们在旁边观察，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让他们明白哈， 他们的属灵光景，正像那个瞎子复明的第一个阶段一样。虽然他们已经不再眼瞎了，但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他们已经看到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包括七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他们也听了许多他们的夫子不同的教训，也见证了许多主耶稣在他们身上和在别人身上所行的许多的恩慈怜悯的作为。然而这一切的意义如何？他们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一知半解，模糊不清的。但是呢，主耶稣同时也让他们看到，当这个瞎子再一次接受主耶稣的按手之后呢，就看得清清楚楚。同样的，我们在主的恩典的触摸当中，我们虽然常常是模模糊糊的，我们在主恩典的触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日渐更新对主的认识，终于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进入第二个阶段。这是主给门徒的盼望，也是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这么一天，我们的灵眼被完完全全的打开，能够大放光明。这就是信心的成长。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的信心要成长，我们的信心要成熟。好，完成了这个实力教学以后呢，接着来的就是这个门训班啊，主耶稣这个特别的门训班的期末考啊。在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就是我们这经文的第三段里面，记载主耶稣给他的学生，也就是给他的门徒们出了两个考题。首先呢，他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其实要引发他们的思考。我们在教学上有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哈，就是呢，你不要一股脑的把所有东西都倒给他们哈。我们在台湾考试的时候呢，是要小时候要参加联考哈，不管是这个，就是我那个年代连初中都要考哈，初中都要联考，初中联考、高中联考啊，大学联考啊，那很多的学校教学，甚至有很多的补习班哈，花很多的钱去参加补习班，为了要考上好的学校，那些呢都是包括后来我们出国啊，出国考托福啊，都去补习班考补托福啊，用什么方式呢？所谓的填鸭式教学，填鸭式教学就是像填鸭子一样哈，填鸭式的教学，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是要你要触动学生们的思考，引起他们的思考，让他们思索之后得到了答案，那就变成他们的答案，而不是一股脑的把你的答案给他哈。主耶稣就是用了这个方式哈。他先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哈，引发他们的思考。在跟随主这两三年，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呢，主耶稣要他们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思考一下，耶稣到底是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门徒们就回答了哈，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面的一位。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施洗的约翰、以利亚还有其他的先知哈，在人的眼中呢，都是神所重用的，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众人呢，仅仅从主耶稣的工作跟他的能力来看，他们得到这样的答案呢，其实呢也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一点也不意外啊！他们认为主耶稣能够行这么多的事他是以利亚再生哈。那时候以赛人的观念里面有这种转生的观念哈，转生的观念啊。他们认为是他是以利亚， 或甚至是世袭约翰啊，有人认为他是幕后这个这个耶和华神在旧约里面应许的啊那些先知啊里面的一位啊，所以呢，这个答案呢一点也不意外哈、啊。但是主耶稣真正的身份呢，其实远远的超过他们，所以呢，主耶稣也希望他的门徒呢，也能够对他的认识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因此他就问了第二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呢，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对门徒们来说呢，其实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重要的问题是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先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样的认识？你们说我是谁？感谢上帝，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啊，各位，请那个打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呢，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彼得的回答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更详细一点啊。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母指示的。”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彼得代表门徒们回答，也高分的通过了这个期末考啊。他的答案呢，也得到主耶稣的肯定。在十七节里面啊，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按我们人是想不出这样的答案的，我们人能够想出的答案就是伊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就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然而天上的父指示他，他就明白了，他明白主耶稣不单单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主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先知、祭司、君王。这就像前面那个瞎子被主耶稣第二次按手，就真正的看得清楚一样。主耶稣也因这个彼得也因为天父的启示，使他能够明白。那这个问题呢？这个耶稣是谁呀？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啊都需要时常思考并且回答的问题。而像彼得一样，我们也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领受天上的启示来回答。整本圣经都在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所信服、我们所依靠、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的主。我们一生要学习，就是为了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效法他，更多的爱他，而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这是基督的门徒要领受的荣耀的知识，也是极大的祝福。以下我用八个字来与大家共勉，这八个字就是谦卑、受教、做主门徒。不论我们想要做一个好的门徒，或者我们要教导别人，帮助他们做一个好的门徒，谦卑受教的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里面回应主耶和华的一个祈求，就是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以赛亚体会到一个真理的事实，就是要做先知，他自己必须先要愿意谦卑受教，他先要做门徒，才能够做师父，才能够做先知。 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去教导别人。在开头的地方，我曾经提到，做门徒就是要学习像基督，我们要凡事都效法基督，这是多么难的事。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遭遇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这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受教的时候，神的帮助就会临到，我们才能够学好我们所当学的功课。谦卑受教很不容易，谦卑受教真不容易，因为我们本性是刚好相反，我们的本性都是刚硬骄傲的。有人打个比喻说，说小时候玩粘土，那个一块已经干掉的粘土像石头一样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如何使它再变软呢？你把它泡在热水里面，它就化掉了。你把它泡在冷水里面，它还是一样的硬。唯一的办法呢，是把它放在油里面，放在油里面，让这个油慢慢慢慢的渗透进去，这个粘土慢慢慢慢就变软了。那我们的硬心，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受到圣灵的膏油的滋润，才能够我们的心才能够柔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柔和谦卑是门徒们首先要学习的基督的样式。当门徒们把没有饼吃的这个重担带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呢，起初这的确是一个重担，然而一旦他们谦卑下来，愿意将这个重担卸下，主就会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让他们知道大能的主必能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心中的重担就轻省了，他们心中就得享安息。这是做门徒的秘诀，也是得胜之道。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读到的见证。有位弟兄和他的家人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地方工作，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也同时在神学院里面修课受装备，预备要全职的侍奉神。写这篇见证的时候呢，他已经快要修完神学课程了，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一面工作，一面侍奉，一面念神学，这是我们像 Arthur 所经历过的一样，所以我们很佩服他。好，但这个弟兄呢，他回忆他在写这篇见证的时候，他回忆许多年以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工作碰到困难，要寻找新的工作，过程也非常的不顺利。当时呢，就有弟兄姐妹基于他平日在教会里面服事上的热心呢，这些弟兄姐妹就来建议他说，不要再找工作了，你直接进神学院去学习，我们支持你。他和妻子呢心里面都很挣扎，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感动要放下工作去全职侍奉神。而他的妻子呢，更是对全世间侍奉充满了担心，充满了畏惧，不情愿。所以呢，就在这样的挣扎的过程里面，有一天他说他读到箴言书20:24-25，这边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再读一次，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这位弟兄分享说，他读到这个经文呢，让他豁然开朗， 他明白到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读神学院，就像这里所说的冒失许愿。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之下，他真的全职侍奉，这必然会成为他及家人的网罗。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决定继续顺服神带领他前面的方向，又工作了很多年，在教会侍奉多年。而多年以后呢，时机真的成熟了，神的时机成熟了，他就得到神清楚的呼召。而这个呼召呢，也包括神预在这个时候预备好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他妻子愿意跟他一起同心走上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很美好的见证。谦卑顺服，愿我们每一位也都能够如此，我们也都能够谦卑受教，做主的门徒，使我们的主因着我们的见证得到一切的称赞和荣耀。阿们。好，我们来祷告。